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2月20号星期四，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亦即中国时间晚上9点，以下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谴责中国驱逐三名《华尔街日报》的驻华记者。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表示，日本、南韩和台湾等地出现新冠病毒社区传播的情形。南韩宣布新冠肺炎进入社区感染阶段。
2020年2月20日午间9时，现在前日午间9时对比下，36名。
南韩疾控中心表示，目前的确诊病例累计到82宗，其中大邱市20号暴增的37宗是被一名61岁的女性超级传播者所感染。钻石公主号三名的感染新冠病毒的日本乘客死亡，两名的感染新冠病毒的日本乘客死亡。中国新增确诊病例继续增加，但是增幅缩细。下面请听由张平安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29号发表声明，谴责中国驱逐三名华尔街日报驻华记者。声明当中表示，成熟负责任的国家都知道自由媒体报道的事实和看法，正确的回应是提出反驳的论点，而不是限制言论。蓬佩奥还表示，美国希望中国人民能够是好像美国人民一样享受准确的信息以及是言论自由。华尔街日报在这个月初发表专栏文章，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中国官方对这篇文章大为不满，声称他们诋毁中国政府以及中国人民抗击疫情的努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三的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已经多次向华尔街日报提出严正的交涉，要求该报正式道歉并且查处相关的责任人。他还说，中方决定从即日起吊销华尔街日报三名驻京记者的记者证。这三名的记者是华尔街日报北京分社副社长、美国公民李少华、美国公民邓超以及澳大利亚公民温友静。他们都白夜勒令在五日之内离开中国。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网站在2月20号指出，针对2019新冠病毒的旅游相关信息，认定日本、新加坡、南韩、台湾、泰国以及越南等地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社区传播情形，但是还未达到旅游警示的标准。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解释，社区传播意味着有人感染病毒，但是部分个案出现包括感染的地点、感染的途径不明等状况。该旅游信息还指出，目前美国对中国发布的三级旅游警示，亦即是避免所有不必要的旅行，对香港则是发布一级旅游警示，建议前往该个地区是需要采取一般性的预防措施，但是不需要取消或者是推迟旅行。南韩政府在2月20号宣布，新冠病毒已经突破了该个国家的防疫网，出现了社区感染扩散的迹象。
2020年2月20日午间9时，现在前日午间9时对比下，
南韩中央防疫对策本部长是郑银基表示，截至2020年2月20号的上午9点，和前一日的上午9点相比，已经确认了36宗新型冠状病毒的新增病例，因此到目前为止已经确认了82宗的病例，其中有66名的患者是住院，每个人都是需要隔离，而此外有10446宗的被测试为阴性，还有1633人仍然在接受测试。而自昨日以来，病毒的测试的数量已经是大大增加。南韩目前的确诊病例已经是累计到82宗，其中大邱市在20号暴增了37宗，是被一名61岁女性的超级传播者所感染。而此外，南韩半导体大厂海力士因为有新进的员工是疑似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其余的800多名的员工则是被要求返家隔离。日本政府在星期四表示，在东京附近停泊的一艘游轮上的两名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老年乘客死亡。这两名的男女都是日本人，年龄80多岁，上个星期因为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被从钻石公主号上是送往当地的医院。他们是这艘游轮上600多名的感染乘客当中首个死亡病例。 日本卫生部门的一份声明当中表示，这名87岁的男子曾经患支气管炎，并且治疗过心绞痛，但是另外一名的84岁的女性则是未有已知的基础病，她的死因是肺炎。这艘在东京附近停泊的邮轮是目前中国疫区以外感染人数最聚集的地方，现时确诊感染的乘客以及船员总共是621人，而另外邮轮上还有两名政府官员亦都是被感染。日本厚生劳动省表示，一名卫生官员以及内阁秘书处的一名官员证实是感染新型冠状病毒。170名的澳大利亚人星期四乘了包机是抵达达尔文，并且在当地是隔离14日之前，他们最终离开了横滨停泊的邮轮，船上的600多名乘客以及船员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在2月3日，钻石公主号在横滨港口外被隔离，而在船上的大约3700名的乘客以及是船员当中，有大约220名是澳大利亚人。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表示，170名的澳大利亚人被撤离到北部的达尔文市，另外滞留在日本的47人当中，有些人是因为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有些人则是要等候隔离结束。而另外一方面，莫里森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鉴于中国大陆持续不断的新型冠状病毒的感染，有必要将从中国离境的外国公民进入澳大利亚的旅行禁令再延长一个星期，至到2月29日。中国官方在星期四公布的星期三新增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例数字是只有394宗，这个是一个月以来最少的增幅。它的部分原因是湖北省是采用了新的诊断标准。394宗同前一日的1749宗相比是一个很大的回落，目前确诊病例总数是74576宗。中国星期四公布的死亡数字是2122人，比前一日增加了114人。湖北最初是使用核糖核酸测试方法进行病毒检测，但是这种病毒检测需要多日的时间，而且核糖核酸检测盒供应紧张，很难应对疾病的迅速蔓延。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中国官方星期三宣布吊销《华尔街日报》三名驻华记者的记者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当日的网上记者会宣布了这个消息，并且指出吊销《华尔街日报》记者签证是因为该报两星期前刊登的一篇文章批评中国当局应对疫情不力的文章是带有种族主义色彩。驻华外国记者协会发表声明谴责他所说的北京针对《华尔街日报》记者的报复举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北京报道。
美国巴德学院教授沃尔特米德23号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专栏文章，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文章认为中国当局掩盖真实的疫情规模，政府采取封城举措亦都未能够有效阻止病毒蔓延。文章认为当局的表现令国内外动摇对中共的资讯，同时认为疫情将严重冲击中国经济。中国官方对《华尔街日报》刊出的这篇评论大为不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表示，该文章带有种族主义色彩，并且要求《华尔街日报》道歉。耿爽表示，中方已经多次向《华尔街日报》提出严正交涉，要求该报正式道歉并查处相关责任人。耿爽说，对于发表种族歧视言论意味抹黑攻击中国的媒体，中国人民不欢迎。鉴此，中方决定从即日起吊销《华尔街日报》三名驻京记者的记者证。外国驻华记者协会一位发言人星期三表示，该协会将尽快就北京对《华尔街日报》采取吊销记者签证的举动作出回应。2月10日，在中国外交部网上记者会上，耿爽表示，《华尔街日报》刊登的这篇文章诋毁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抗击疫情的努力。报社编辑还为该文章加上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耸人听闻的标题，既违背客观事实又违反职业道德，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引起广大中国民众的愤慨和谴责。耿爽要求该报正式道歉并查处有关责任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回应上述文章时表示，他想提醒 Media 先生注意以下几组数字。 2007年美國爆發的 H1N1 禽流感死亡率高達 17.4%。 另外，根據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1月底公布的報告，2019至2020年美國流感季已經導致1900萬人感染，至少10000人死亡。對比這次中國肺炎疫情的實際情況，請問 Media 先生，你又作何評論？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爆發，中國各地面臨嚴峻的防疫挑戰。武漢封城後，《華爾街日報》等媒體的記者仍留在武漢繼續發出報導。總部在美國的《大紀元時報》報導稱，該報獲得了一份湖北省委宣傳部關於肺炎疫情的工作匯報文件。該報導稱，這份黨要求完善戰時宣傳工作機制，成立了輿論引導管控，輿情及時回應，意識形態管控等11個工作組，採用線上及時闢謠與線下有力打擊應對網絡輿論。該黨顯示，湖北省調集省市縣三級1600餘人隊伍24小時釘網。截至2月14日，報請中央網信辦刪除相關謠言及有害資訊5.4萬餘條。另一方面，組織網絡大 V 撰寫網評文章近400篇，組織網評員進圈入群，及時跟評40萬餘條，以主動發聲對沖負面輿論。黨仲顯示，湖北省委宣傳部制定了關於外媒記者來鄂採訪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應對方案，大部分外媒記者經勸導溝通已經離開武漢。一日前，美國國務院星期五將5家駐美中國官方媒體指定為外國使團，要求他們好像外國使館一樣的向國務院登記在美僱員和財產等資訊。這5家中國媒體分別是中國主要國家通訊社新華社、前身為中國央視國際頻道的中國環球電視網、中國政府面向全世界的電台中國國際廣播電台、中國日報發行公司和人民日報海外版的美國總代理海天發展公司。美國之音記者葉冰，北京報導。
虽然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专家认为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由人工改造合成的可能性极低，但是一种新的理论认为病毒有可能是由于实验室事故从动物传了给人。自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在武汉爆发以来，有关这种新型致命病毒的来源，它是怎样从自然界的宿主传染到人的身上，以及哪个是所谓的零号病人，一直是各界关注的焦点。截至2月20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已经造成74000多人感染，2000多人死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在华盛顿报道。
目前主流的观点比较倾向于认为新型冠状病毒是来自于蝙蝠。美国分子生物学家罗格斯大学雅克斯曼微生物研究所化学生物学教授理查德埃布莱特对美国之音表示 SARSCoV-2 的基因组排列显示它是来自于一种蝙蝠冠状病毒。埃布莱特说，存在于自然界的蝙蝠冠状病毒在中国多个地方都有，包括湖北省，因此首个人感染病例有可能是自然发生的。最早提出2019新型冠状病毒可能来自于蝙蝠的研究机构之一，恰恰是正是处于争议中心的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著名学术期刊《自然》杂志2月3日刊登了该所和武汉金银潭医院以及湖北省疾控中心等机构的论文，指新型冠状病毒的自然宿主是蝙蝠，病毒可以利用 SARS 冠状病毒的受体 ACE2 入侵人体细胞。论文的第一作者是武汉病毒所研究员石正丽。财经网2月3日一篇关于病毒起源的报道说，石正丽的科研团队1月13日在 BioRex 预印版平台上面发表的文章，题目是一种新型冠状病毒的发现及其可能的蝙蝠起源。文章说，新型冠状病毒和云南谷头蝠身上面的 RATG13 冠状病毒一致性高达96%。石正丽团队在疫情早期从5名患者身上获得病毒的全长基因组序列，发现 SARS-CoV-2 和 SARS 冠状病毒的基因序列一致性达到79.5%，同一种蝙蝠中的冠状病毒一致性达到96%。杜克大学全球卫生学院传染病学教授加雷格·格雷医生对美国之音表示，蝙蝠是如何将病毒传染给人的，这是值得研究的方向。加雷说，有可能是直接传染，病毒可以通过多种途径直接由蝙蝠传给人，譬如直接接触蝙蝠粪便、通过食物等。更普遍的传染途径是通过一种的加速，他们过去有很多这样的人类传染病爆发的案例，譬如 SARS 和 MERS。在 SARS 和 MERS 这两种严重呼吸道传染病的案例当中，病毒的中间宿主分别被认为是果子狸和骆驼。新华社在2月11日曾经报道，岭南现代农业科学与技术广东省实验室和华南农业大学合作的团队通过分析1000多份宏基因组数据得出的结论，穿山甲是新型冠状病毒的潜在中间宿主。但参与研究的人员表示，研究的穿山甲是从某些特技机构获取的，并不代表自然界之中绝大多数的穿山甲携带冠状病毒。在疫情爆发初期，武汉卫健委的疫情通报似乎试图将海内外舆论的注意力吸引到华南海鲜市场。这个位于武汉汉口火车站附近的海鲜批发市场不单止出售鲜活水产品，亦都有大量的野味和野生动物交易。一些中国官媒的报道说，在这个市场上面出售的野生动物有可能是病毒的源头。武汉市在1月1号关闭了这个市场，并且进行了消毒清理。但是国际权威医学期刊《柳叶刀》1月14号发表的由武汉金银潭医院副院长王朝林等近30名中国医务和科研人员撰写的论文显示，已知的最初41个住院的病例当中，只有27个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而且最早于10月1号发病的病人并没有接触史。这篇论文的作者之一，武汉金银潭医院重症监护病房ICU 主任吴文娟医生对 BBC 表示，这名12月1号发病的患者是一位70多岁的老年男子，老人患有脑梗和老年痴呆，长期卧病居家，并没有前往过华南海鲜市场，而他的家人在他的病发之后都没有出现发烧或者呼吸系统的症状，他和后来的病人之间亦都没有发现到流行病学联系。 BBC 的报道说，吴文娟在被问到老人是否有亲属和武汉病毒研究所或者华南海鲜市场有关的时候，表示不能够落结论。同时，中国华南理工大学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萧波涛和萧磊在科学论文分享网站 ResearchGate 上面发表的论文说，距离华南海鲜市场不到300米的武汉疾控中心的实验室可能是病毒的源头。这篇论文说，武汉疾控中心的实验室有一批供试验用的动物，其中包括155只在湖南捕获的蝙蝠和450只在浙江捕获的蝙蝠。蝙蝠曾经攻击一名研究人员，期间蝙蝠的血液接触到这名研究人员的皮肤上面，他因此自我隔离了14日。在另外一次的事故当中，蝙蝠的尿液接触到了他的身上面，他因此又进行了自我隔离。这篇论文写着，患者的基因组序列和蝙蝠冠状病毒 ZC45 的同源性为 96% 或者是 89%。 这种冠状病毒最初是在中谷头腹中中发现的，而该种蝙蝠并不是武汉本地的，而是生活在大约1000公里之外的地方。但这种蝙蝠正是这次疫情爆发前武汉疾控中心所使用的。论文又说，武汉疾控中心还临近武汉协和医院，这次疫情的第一批被感染的医务人员就是在这间医院。这里有可能说明蝙蝠的组织原本或者是受午饭的垃圾可能被泄露到周边地区，导致第一批患者被感染。但这篇论文在发表之后没多久就被删除，目前只能在网上找到论文的摘要。莱格斯大学的分子生物学家埃布莱特教授对美国之音表示，病毒通过实验室事故从动物 传染俾人嘅可能性系完全存在嘅。佢又话中国多个地区嘅实验室都有收集同研究蝙蝠冠状病毒，包括武汉市疾控中心同武汉病毒研究所。埃布莱特进一步解释话，喺疫情爆发之前，除咗 SARS、COV 同 MERS。COV 之外的所有冠状病毒都被归类为生物安全等级二，因此武汉疾控中心和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蝙蝠冠状病毒通常按照生物安全二级的标准处理，这个只是对实验室工作人员提供了最低限度的保护，而不是按照高致病和高传染性的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的特点，以所需的高得多的生物安全等级对它进行安全的培养、分离和动物感染工作。斯克普研究所的进化生物学家克里斯蒂安·安德森1月25日在一个病毒研究网站上面刊登了他对27个现有2019新型冠状病毒的基因组分析报告，研究显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最近的祖先，那个就是共同的来源，他最早可以追溯到2019年10月1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2月14日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12次会议的时候发表讲话时候提出，要将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尽快推动出台生物安全法。这些引发了外界对新型冠状病毒是否是来自于中国实验室安全事故的种种的揣测。习近平说，要从保护人民健康、保障国家安全、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将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体系规划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建设，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要尽快出台生物安全法，加快构建国家生物安全法律法规体系，制度保障体系。舆论认为，习近平提出生物安全不会是空穴来风。在另外一方面，学术界目前基本排除了新型冠状病毒是来自于人工合成的讲法。克里斯普研究所免疫学和微生学副教授 Manson Law 通过电子邮件给美国之音提供的一份非正式中文说明，标题是 SARS-CoV-2 的近缘研究。这份说明是根据世界顶尖流行病学家哥伦比亚大学的伊恩·利普金、悉尼大学的爱德华·霍姆斯和斯克利普研究所的克里斯蒂安·安德森等人对 SARS-CoV-2 基因组中两个疑似人为干预的特征进行功能性和结构性的比较分析所得的结论。声明又说，这些分析提供了大量的证据推论出 SARS-CoV-2 不会是实验室工程制造而泄露的病毒，而应该是病毒自然进化的产物。处于争议焦点的武汉病毒研究所29日被传所职工同研究生的致信，他说近期一系列针对该所的谣言引发了各界的持续关注，对坚守科研一线的科研人员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亦都严重干扰了他所承担的战役应急科研公关任务。以上是美国之音林峰华盛顿的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啦，
到时见啦。
中国中医药官员和专家说，目前湖北地区对新冠病毒确诊病例当中，中医药参与率达到75%以上，而且病人满意度高。第三支国家中医医疗队正式全面接管武汉一家方舱医院，并且开始接受患者。美国资深临床评审专家说，中医药能否治疗新冠病毒肺炎，还需要进行谨慎的评估。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的报道。
中国官方媒体中新社2月14日的报道说，中国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王露琪在武汉的一场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目前湖北地区确诊病例中医药参与率达到75%以上，而且病人满意度高。报道仲表示，第三支国家中医医疗队正式系进驻武汉江夏方舱医院，并且系开始接受患者。 这个是目前由国家中医医疗队全面接管的第一家医院。首家中医药医院是由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是担任总顾问，北京中医医院院长刘清泉任院长。报道援引张伯礼的讲话，介绍了这家的医院的四大特点。一就是由中医药人体整体的接管，二是所有患者保证用上中药汤剂，三是该院配备中药配方果粒调剂车，实现因人施方，第四是体现中医综合治疗方法，运用针灸、按摩、灸疗、太极、八段锦等中医特色疗法。报道随即在社交媒体上面是引发了新一轮关于中医药可救命不可依赖现代西医的民族主义热情。北京一位网友在微信朋友圈当中表示，中国幸亏有中医救命，有老祖宗留下的方法保中国走出苦难，否则真是完蛋。而有社交媒体上面的发帖说，红头文件来了，嗌救介入了干预新冠型病毒的肺炎，响应国家号召是救起来。这一则的消息，2月8日中国针灸学会是发布了一份红头文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针灸是干预的指导意见，相信中医，相信艾灸，助他们是战胜疫情一臂之力。方国栋医生曾经担任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的尖心临床评审专家。方国栋医生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目前只是有人讲用了中药，某个病人好转了，但是必须要问这个病人是不是只是用了中药而没有用包括现代医药在内的其他治疗，回答可能是用了多种药物以及多种治疗。方国栋仲表示，从目前的病人统计资料来看，至少是对重症新冠型病毒的炎病的病人不可能单独用中医药来治疗。他说，中医药能否是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这个问题，将会在未来的若干的时候、若干的阶段得到谨慎的评估。早在2月初就有媒体援引中科院上海药物所系专家的讲话，研究人员初步是发现中成药双黄连口服液可以抑制新型冠状病毒。消息响刹那间是引发了民众连夜疯抢是双黄连口服液，很多未有感染症状的民众以为是可以预防，亦都想方设法是买来服用。随后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出面解释，双黄连只是药理学试验发现对系病毒有抑制的作用，但临床表现未做评估，不主张是未有得病的人用来预防，抢购双黄连的风潮才得以平息。经历过 SARS 的疫情的人是或者是会记得，2003年4月中国中医药管理局亦是防治非典指挥部给出了板蓝根为配方的预防处方，并且声称对治疗非典是有疗效，引发了一场板蓝根抢购的风潮，并且还发生过中小学服用包括板蓝根在内的中草药，导致了大批的学生草药中毒的事件。美国马里兰州大学医学院的张英华医生亦都是对美国之音表示，中药不能够直接对抗病毒，只能够是用于辅助以及支持治疗，只有在病人通过西医治疗进入恢复阶段的时候加入中药调理可能会有效果。如果病人已经是出现肺炎以及呼吸困难等等这些症状是急性发作期，中药治疗是很难有效果。张英华医生说，在病人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初期还未有很明显的肺部感染症状，适当使用中药辅助治疗是可以。最新的报道说，全球第一例试用德莱德药物的雷德西韦的美国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人已经治愈康复。这名35岁的男子去武汉探亲，1月15日经过华盛顿州西雅图机场返回美国，在显示肺炎症状确诊，治疗无效之后，经过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批准，医生为他试用了试验性的抗病毒药物雷德西韦。而另外有据中国的媒体报道，2月17日中国全国第一例接受血浆治疗的患者亦都已经出院，是一名30多岁的女性患者。 研究显示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和17年前的 SARS 病毒的同源性是高达 70% 至 80%， 但是17年前的板蓝根事件以及是没多久之前的双黄连事件几乎是如出一辙，这个不能够不引起中医药界某些专家的高度警觉，切不可利用抗击全球疫情过程当中试图寻找提升或者重新奠定自己的地位。在中国武汉爆发的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目前已经是造成了全球至少71,000人感染，至少17,000多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死亡病例在中国。美国已经有至少15宗的确诊病例，还未有死亡的病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新冠疫情对中国的经济损害或者会超过贸易战。新冠病毒疫情尚未消退，澳门赌场重新营业，生意惨淡。东京奥运日本压力巨大，英国表示愿意接手。下面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由于贸易战带来的不确定性，美国公司已经逐步分散供应链，而新型冠状病毒的爆发再度迫使到在在华外资企业是重新审视他们对中国制造业的窗口。上海美国商会的一项调查显示，调查当中的三分之一的企业打算，如果工厂不能够开工，将会将业务转移到中国以外，将近三分之二的企业预计他们的产品需求将会低于正常的年份。受访企业还将物流问题以及寻找替代的供应作为未来两至三个星期最大的业务挑战。这项调查还访问了109家在上海、苏州、南京和长江三角洲地区有制造业务的企业。随着中国的贸易结构升级，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当中的角色越来越重要。根据法国外贸银行的预测，2003年 SARS 的期间，中国制造业出口份额仅仅是有 8%， 但是到了2018年已经上升至 19%。该行的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艾西亚在一份研究报告当中表示，近年来其他地区对中国的供应链的依赖有增不减。中国一月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是上涨了 5.4%， 创下了2011年10月以来的最高月度的涨幅，而制造业则是跌至 50% 的三个月的低点。这个亦都讲明了中国商品的需求和供应之间差距正在是拉大。澳门赌场在2月20号零时起是重新营业，由于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并未消退，生意是相当惨淡，营运的赌台只是有原本的三成。澳门特区政府在这个月5号宣布暂停赌场营业15日，这个半个月以来，澳门并未有出现新的确诊病例。澳门的41家的赌场有26家重新营业，赌客以及是工作人员都必须要量度体温，戴口罩才能够入内。新规定还包括顾客不可以站立群聚在赌场旁边。澳门的 80% 的收入是来自博弈产业，因为这次的疫情，有赌场表示暂时歇业的两个星期，每日是大约损失150到260万美元。有分析师估计，即使重新开张，澳门赌场的收入这个月将会减少 80%， 要恢复正常得要几个星期以后。英国伦敦保守党市长候选人贝利星期四表示，如果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迫使到奥运会要更换举办国，这样伦敦愿意从东京手里面接过承办权，举办这一次的体育盛事。路透社引用贝利在推特上面的发文说，伦敦是拥有基础设施以及是经验，由于发生了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世界或者是需要伦敦是出面。在日本已经有数百人被确诊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有三个人死亡。东京奥运计划在7月24号是开幕。贝利说，伦敦承办过2012年的奥运会，这一次如果东京是需要，伦敦是可以随时接手。据美联社报道说，日本方面计划从这个月下旬至到4月是举办一些比赛来测试活动，为举办东京奥运会是积累一些病毒防控方面的经验。美国国防部副部长鲁德是星期三在特朗普总统的要求之下辞职，而近日和乌克兰争议有关的几名特朗普国安团队都是被解职，这个是最新的一宗。特朗普在推特上面说，他想感谢鲁德为他的国家的效力，祝愿他今后事业顺利。 鲁德在一封写给特朗普信里面当中表示，他是从埃斯帕部长那里是得到理解，就是他要求他辞职。鲁德是国防部负责政策事务的首席官员，去年他认证乌克兰反腐运动取得到足够的进展，美国可以放行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鲁德是共和党领导的参议院在弹劾审判当中宣布特朗普无罪之后，最新一位是被特朗普清洗的美国官员。美国司法部表示，司法部长威廉巴尔是没有辞职的计划，而在之前有报道说，为了抗议特朗普总统持续在推特上面议论正在进行当中的刑事调查，巴尔曾经威胁要辞职。司法部发言人傅佩克星期二在推特上面试图平息巴尔威胁要辞职这个不胫而走的揣测，他在推特表示司法部长没有辞职计划。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前美国国防部印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薛瑞福星期三在台北指出，近来解放军在台湾周边的活动极其危险、极其挑衅，现在只能够仰赖台湾军方成为负责任的一方，以他们的专业和能力来到避免冲突和误判。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去年12月才卸任的薛瑞福离开五角大楼之后，第一个出访的地方就是台湾。他在台湾国防部智库国防安全研究院以美台关系与美国印太安全战略为主题发表演讲的时候作出了上述的表示。他说，当他看到中国解放军在台湾周边的活动的时候，这些都是极其危险、极其挑衅的活动。他知道台湾人民想要有一个安全的环境，但他知道现时他们只能够依赖台湾空军和其他的军种，通过他们较好的培训和练习来作为负责任的一方，作为避免潜在冲突和误判的一方，包括歼十一等多型中国战机2月9号、10号连续两日在台湾周边海域操练。台湾空军出动 F-16 战机升空监控，美军 MC-130J 运输机、B-52 轰炸机亦都在12号分别飞经台湾西部及东部空域。13号一架美军 P-3C 反潜机出现在台湾南部的海域。15号另一艘美国军舰航行台湾海峡。薛瑞福说，无论中国是想要抗议赖清德访华盛顿，对美台往来表示不满，想要改善他们的军事能力，或者是测试台湾空防能力和军方的反应等等，台湾军方的回应方式不单止有效，亦都非常专业，亦都展现出他们有能力进行拦截维护台湾的主权。不过薛瑞福说，美国最终还是希望能够看到台海两岸讨论信心建立的问题，虽然他亦都知道这些可能会是很久之后的事，因为中国似乎一心一意要降低信心，而不是想要建立或者创造它。不过美国的确想要通过美中两军的互动来为其他国家树立榜样，令到他们亦都能够有信心来做同样的事。目前是美国智库2049项目研究所主席的薛瑞福说，解放军战机轰炸机2月9号、10号在台湾周边空域的挑衅活动和威胁性的操演，无论是出于对自己充满信心，或者是不安全感，或者不确定性，看来他们都缺乏想象力，也都完全没有兴趣改变他们既定的操作手册或者工具箱。这些都是他们已经失败，没办法吸引台湾人民的统一或者一国两制的政策，因此未来应该也都会看到更多的这种行动。薛瑞福说，正是因为中国对台湾和对地区其他国家的这种侵略的姿态，界定了美国和台湾的关系以及美国印太战略的内涵。他又说，美国正是同中国处于大国竞争的态势，美国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解放军作为美军备战的步调元素，亦都需要依靠美台之间的合作与讨论，理解台湾采取的作为以及如何看待应对中国的威胁，因为台湾最了解中国和解放军。薛瑞福说，台湾是美国印太战略的核心，美国期盼和台湾扩展关系，强化彼此在很多领域的合作，这些领域包括促进贸易、扩展台湾国际空间、安全防卫、即时情报及信息交换，以及美国作为台湾和日本和印太国家的桥梁，促成更多三方合作平台等。 针对美国军机在台湾周边的活动是否与解放军操演有关，美国国防部印太安全事务发言人伊斯特伯恩宗教上个星期在一个电邮之中告诉美国之音，美国国防部每日都在全球执行无数的任务、交往和训练活动，那些活动都在安全地执行，亦都会持续在任何国际法允许的地方飞行、航行和操作。美国国务院要求北京立即停止这种胁迫行为，并且同民选台湾政府恢复对话。国务院一名发言人依据台湾关系法，美国视任何以非和平手段解决台湾前途的作为是他的严重的关切。对于解放军在台海周边的活动，台湾国防部说这些举动已经冲击区域安全稳定，危害区域各方共享的和平福祉。不过解放军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张春辉说，解放军的战备巡航是针对当前台海安全形势和维护国家主权需要采取的必要行动，战区部队有决心和能力挫败一切台独分裂活动。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亦都针对解放军绕台演习是否是对台湾后任副总统赖清德访美作出的警告表示，民进党当局领导人加紧策划台美勾连新动作，借机谋独。解放军的有关行动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希望民进党不要玩火。以上是美国之音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教育部说正在对哈佛和耶鲁展开调查，理由是这两间常春藤名校涉嫌隐瞒来自中国等国的捐赠。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教育部星期三2月12日在一份声明中说，耶鲁并没有申报的外国资金可能至少有$37,500,000，而且在过去四年里面没有申报任何捐赠。声明中说，在哈佛大学化学系主任查理斯利伯被起诉之后，教育部担心哈佛可能会缺乏对外国资金的恰当的控制，并且没有按法律要求充分申报所有外国捐赠和合同。利伯被控参与中国政府主导的千人计划，从中国一间大学获得到$1,500,000，但却对美国国防部以及国立卫生研究院作虚假的陈述。哈佛和耶鲁表示已经收到调查通知，正在准备向教育部回复。在2月11日写信给哈佛的信件中，教育部官员要求学校提供与中国、俄罗斯、沙地阿拉伯和伊朗政府有关的捐赠或者合同。他们还要求学校披露与外国公司和机构有关的任何捐赠或合同，包括中国的华为和中兴公司、孔子学院等等。在当日给耶鲁的通知中，美国教育部还要求学校详细讲明耶鲁大学化学院、蔡宗真中国中心和耶鲁杰克逊全球事务学院的外国资金来源。这个正是进行的一系列调查一部分。教育部说，自去年7月份以来的调查发现，美国各个高校并没有披露的外国资金高达65亿美元，这些资金来自中国、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据教育部公开的信息，乔治城大学、德州农工大学、康奈尔大学、新泽西州立大学、麻省理工和马里兰大学这六间大学过去半年来都陆续收到了调查通知。根据规定，美国院校在一年中接受外国捐赠一笔过或者是总额超过$250,000，就需要向教育部披露。教育部长德沃斯说，不幸的是我们调查越深就越发现很多都小报甚至没有上报。华尔街日报认为有关高校披露外国资金的法律存在了几十年，但是教育部最近才开始严格去执法，它的背后推动力是对外国试图利用美国学术环境施加影响的担忧。教育部在12号的声明中还说，美国高校正积极从可能与美国政府敌对的政府、机构和个人那里获得资金，而这些外国捐赠者可能在寻找机会窃取研究成果和散布有利于外国政府的宣传。美国政界和情报界官员不断警告说，中国利用各种的渠道对美国进行渗透，包括美国开放的教育和学术领域。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一个电视节目中说，再次发出这样的警告，他说美国人还未有深刻意识到中国正在逐步渗透到美国社会和国家结构中，并继续允许这种渗透。他提到中国的孔子学院，并反问道，如果那些真的只是人与人的联系，为什么我们没办法在中国的机构做同样的事呢？美国国会参议院调查委员会2019年的一份报告说，将近有七成接受中国汉办资金的美国学校并没有合规向教育部报告汉办是孔子学院的管理机构，被认为是中国宣传机构的分支。报告说，自2012年1月到2018年6月份，15间美国学校报告直接从汉办接收资金1547万美元。但是委员会向100间美国学校所拿到的财务纪录显示，汉办直接向美国学校提供资金超过1亿1000万美元，远远超过学校上报。多间美国大学近来陆续中断和中国孔子学院的合作。自2019年7月份以来，美国教育部对美国各个高校的外国资金情况展开一系列的调查。较早前，麻省理工和马里兰大学也都收到调查通知。教育部在声明中指责美国高校积极从与美国政府敌对的政府机构和个人获取资金，而这些捐赠者可能在寻找机会窃取研究成果和散布有利于外国政府的宣传。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医药公司伊洛维奥日前宣布，该公司在加州圣地亚哥的一家的实验室，在三小时内通过电脑基因的测序软件，找到了可以应对2019新冠病毒的疫苗。美国相关的研究机构的疫苗专家说，所谓三个钟头找到疫苗的讲法，纯属是商业的噱头。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的报道。
日前，美国多家的媒体报道伊洛维奥实验室三小时里面是找到疫苗的消息，一时间传遍了包括中文微信朋友圈在内的社交媒体。报道援引伊洛维奥的研发总监史密斯的讲话，他们有一个他们自己设计的计算法，他们将 DNA 序列放到他们的算法当中，并且在如此短时间里面就找到了疫苗。该公司较早时候宣布，最快将会在今年的夏天开始疫苗的人体临床试验，如果顺利的话，年底就可以批量生产，并且表示这个将会是这个世纪以来最快的疫苗研究纪录。美国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的疫苗研究专家盛中梅对美国之音表示，听到这个消息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个是医药研发商在为自己公司产品以及股价的巨头。盛中梅博士说，这个肯定是在为公司做广告，研究所也正在研究这个疫苗，目前还没有做到出来，三个小时就找到疫苗，这个是擘大眼讲大话。疫苗是否有效，必须要经过小动物、大动物，再到人体进一步一步地试验。这个试验是未试过，怎能够说是有效？这个是绝对不可能。盛中梅将这个是绝对不可能的讲话是重复了两遍。盛中梅表示，开发疫苗需要的时间是很长，找到疫苗以后，首先就要在小动物身上进行测试，然后对大动物进行测试，再然后才能够对人类进行临床的试验，并且还要通过所有的功效以及毒性来测试，最终还必须要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批准应用。这个过程通常是需要是至少几个月，有些时候甚至是几年的时间。而另外一位熟悉疫苗研发工作的戴仲东博士，之前也都对美国之音表示，疫苗研发的第一期完成之后，才能够进入上人的阶段，将疫苗开始用于人体的实验，然后再需要三个月的时间才能够搜集并且得到数据和结果，看看是否安全。这个过程至少需要六个月的时间。新闻报道和股市纪录显示，在伊洛维奥表示该公司最早可能在今年夏天就将疫苗做出来，并且宣布该公司被选中研制冠状病毒疫苗的几日之后，伊洛维奥公司在纳斯达克的股价飙升至每股5.32美元，而截至到2月12日，它的股价跌至每股是3.34美元，返回到一个月前的水平。
证券业的媒体的报道分析说，投资者追寻任何承诺可研发疫苗或者药物应对新冠状病毒制药公司的股票，但是当了解到一种药物推向市场至少需要几个月的时间的现实的时候，投机者就开始抛售伊洛维奥公司的股票。而另外一家美国公司设在马里兰州的洛阿维克斯亦都表示，计划在3个月内研发出一种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的疫苗，但是专家都认为一般这样的疫苗有些时候是需要数年的时间才能够研制出来。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医药审批官范朝雄医生对美国之音表示，根据病毒的基因序列，在短时间里面设计出疫苗不是没有这种的可能，但是是否有效仍然是需要通过临床测试以及更多的临床测试，这个系列过程是需要时间，是说在几个月里面就通过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的批准进入医疗市场，这个应该是一个创纪录的时间。范朝雄医生还表示，但是如果他们能够完成临床前安全的测试，然后进入临床开发的阶段，并且能够尽快地进行临床研究，特别是在如果他们现时要在中国进行临床的研究，如果证明真的有效，这样就有可能做到。熟悉美国药品审批程序的范朝雄医生介绍说，为了应对某一种严重和危及生命的疾病和疫情，在未有可用药品和无法系满足医疗需求的情况下，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通常会给予某种潜在高效药物突破性地位以及优先评审，目的是加快审批的流程，尽快向患者提供安全而有效的药物和疫苗。显然目前还未有可用于治疗2019新型冠状病毒这种严重和危及生命疾病的药品和方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在华盛顿报道。
在美国，有社交媒体发起了抵制人工换面技术和开发识别工具的竞赛，是因为担心这样的技术可能会被用来作为武器，在大选当中制造混乱。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迪布尔在加州伯克利的报道。
自从2018年演员乔丹·佩利模拟奥巴马总统讲话以来，真假之间的界限变得更加模糊。他说，我们进入了一个这样的时代，我们的敌人可以使任何人在任何时候讲任何的说话。 Deepfake 利用人工智能综合不同的影像，制造出一个令人深信的虚拟影像。现在这种迅速发展的技术已经随手可得，而且很快会欺骗最有经验的观众。这个问题在总统大选年引起了警觉。
So-called deepfakes that enable malicious actors to foment chaos, division or crisis.And they have the capacity to disrupt entire.
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亚当希夫说，所谓的人工换面技术可以使有恶意的人煽动混乱、分裂和危机，他们可以破坏整个选举，包括总统大选。社交媒体公司发出了一连串的通知，表示将清除用欺骗选民的人工换面影像，但是他们首先要找到这些影像，因此设计识别换面技术的数码武器竞赛正在展开。汉尼·法里德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数码取证专家，他担心在大选的最后关头会受到换面技术的攻击。他说，
And one way you could imagine doing that is 48 hours or 24 hours before election night.
法里德说，你可以想象到一种攻击方式，就是在大选之夜或者初选前48或者24小时公布一则对候选人有破坏性的视频，使他们说他们从来都没有说过或者伤害人甚至是非法的话。法里德的团队正在训练人工智能软件来截获人工换面影像，他们向软件输入每一个总统候选人长时间的视频，使软件了解他们的独特举止。
We take a video and we track the face over time. So the blue box is telling me how the head is rotating in three-dimensional space.
法里德说，他们取一段视频跟踪面部表情，这个蓝色盒告诉他们这个人的头部的三维转动，眼部的绿色雷射告诉他们他看的方向，然后他们可以利用这些举止来区分这个是某人的换面技术还是真实视频。法里德说，他们希望使主流媒体记者都拥有这个技术，然后在视频播放时辨别是否真实。 人工智能基金会亦都加入咗识别真伪嘅努力。人工智能基金会德利普卢话：呢一个模型可以识别呢一段录像嘅嗰一个部分被删改过。呢一家三藩市技术公司建立咗佢哋认为有用嘅人工智能人物，好快佢就可以同你形影不离。就好似呢一个人工智能人物迪帕克乔普拉，不过佢哋必须同时公布识别工具。他说他们希望识别他们创造的各种技术的潜在危险。由于没有一个单一的方法可以鉴别人工换面技术，这个基金会正在发起一个叫做现实保卫者的平台，综合很多研究机构的鉴别工具使公众使用。这个是他们的曼哈顿的项目，打击错误消息。网上的媒体的消费者在制止错误信息扩散问题上也有着重要的作用。美国之音记者迪布尔，加州伯克利报道。
好，听过有关的报道之后，就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而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和 Larry 正在超级市场买菜，今日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smack dab 以及 ring a bell。
Larry, 你在笑什么啊？
Didn't you see that lady walk smack dab into the fruit display? She knocked down all of the oranges. What a mess!
哎呀，那个太太将水果摊撞跌了，真是，你看，地下周围都是橙了，她有什么不妥啊？你又说她什么话？
I said that she walked smack dab into the fruit display. Smack dab, S-M-A-C-K,D-A-B means exactly or right. That means she walked right into the fruit display.
Oh, smack dab 是很精确、很准确的意思。你刚才说她一直对着那个水果摊走过去，结果将水果摊撞到。哎呀，好彩她只是撞跌了一些水果，而不是撞跌一些有危险的东西。
Yeah, luckily the fruit display doesn't have any sharp edges. Once my friend walked smack dab into a glass door and broke her nose.
哎呀，你个朋友撞到一道玻璃门，仲将个鼻撞伤啊！唔通佢睇唔到嗰道门咩？点可能撞埋去个？
Well, the door was really clean, and it was in the evening, so she just didn't see the glass there.
咁咪真系有可能啦！玻璃门抹得好干净，而且又系晚头。咁你个朋友当时一定觉得好尴尬啦。
She was humiliated.
如果系我嘅话，我都会好唔好意思嘅。
Hey, Li Hua, what's that on your sweater?
乜话？我件衫上边有啲咩话
？Well, I just noticed that you have a brown spot smack dab in the middle of your sweater.
乜嘢？我件衫上边有笪咖啡色嘅嘢啊！肯定系我朝头早食朱古力嗰阵滴咗落去嘅。哎，你讲得啱，仲啱啱喺我件衫嘅正中间添。
Oh, it's not that bad. You can change into another sweater when you get home. 嘿，李华 ，Does the name Laura Wilson ring any bells for you?
Laura Wilson？ 哦，唔系嗰个上星期我哋喺网球场上边见到嘅金发女仔咩？佢点解要为我敲钟啊？佢同敲钟有咩关系啊
？Oh no! If someone asks you if something rings a bell, then he's asking if you remember it. I just got a phone message from Laura Wilson, and I can't remember who she is.
Hi, Larry, 你仲咁后生，点会咁冇记性噶 ？Laura Wilson 上星期喺网球场上边仲同我哋讲，佢准备去做职业网球手添。
Now I remember who she is.Once you mentioned her plan to be a professional tennis player, then her name rang a bell with me.
Hey, Larry, to ring a bell, 呢个讲法好有意思。你头先问我 Laura 嘅名有冇 ring a bell， 就系问我记唔记得起 Laura， 即系话如果我记得嘅，我脑里边就会有个铃声。
It's a very vivid expression and easy to remember, right?
系啊，我哋同佢讲好下个周末一齐打网球，你仲记得啊 ？Does that ring a bell?
Yeah, that rings a bell. What time were we supposed to meet her?
我记得我哋约好咗下昼四点喺网球场见面。
That rings a bell, too. I'd better write that down so I don't forget again.
Hey, Larry, 这个星期五是2月11号。怎么说？那个是什么日子啊？ Does that ring a bell?
It rings a bell, but I'm not sure why. Could you refresh my memory?
Larry, 我真的不敢信你居然不记得啊。
I'm just kidding, Lihua. Of course, I remember that Friday is your birthday.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首先就是 smack dab， 意思就是指不偏不歪，啱啱好的意思。而另一个常用语就是 ring a bell， 亦即是说记得的意思。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有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